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中外长将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谈。
两党议员要求将长江存储纳入黑名单，并审查苹果芯片计划。
加拿大、德国据信将加入蓝色太平洋伙伴集团。
美国财长认为，能抗通胀，同时维持健康就业市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国务院周四表示，为维系美中开放沟通管道，以负责任的管理双边竞争，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将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大场边会晤，针对双方谈论议题，国务院仅指出，两人将就一系列的双边全球议题进行讨论，但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鉴于拜登总统近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再次强调，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军将协防台湾，这是他去年一月上任以来第四度表明保台的意愿。外界预计，这次两人会面将会触及台海议题，而上一次布林肯与王毅会晤是在今年7月9号，两人于20国集团印尼巴厘岛外长会议后举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布林肯当时于会后透露，有鉴于中共对台湾日益挑衅的言辞与活动，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已经当面向中方传达美国的严重关切。
周四，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场边会议上，美国在今年6月建立的蓝色太平洋伙伴非正式集团也召开场边会议，多个太平洋岛国以及加拿大、德国、印度都派代表出席。据了解，德国和加拿大目前都有意加入。会后，蓝色太平洋伙伴集团也声明，欢迎两国加强对同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的承诺。根据路透社掌握的文稿，加拿大外长赵美兰指出，加拿大会加入与太平洋岛国促进经济关系的蓝色太平洋伙伴集团。他强调，加拿大人将受到印太地区所做决策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参加讨论，我们也很高兴能参加初期讨论，协助塑造这项倡议。因此，我很开心地宣布，加拿大将加入，成为正式成员。消息人士说，在加拿大拟定印太地区新战略的同时，加入这个集团是加拿大扩张印太地区战略的重要一步。此外，渥太华政府今年5月已经基于国安考量，禁止使用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 5G 设备。
据乌克兰政府官员周四指出，俄罗斯入侵重创乌克兰的经济，迄今已经造成近10000亿美元的损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首席经济顾问乌斯滕科当天在德国外交关系协会在柏林主办的一场活动中指出，如果以直接和间接损失来计算，乌克兰蒙受了将近1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月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国年度国内生产毛额的5倍。乌斯滕科3月的时候曾经估计，俄军入侵的前2周里，乌克兰损失总计约为1000亿美元。当时他强调，冲突造成的破坏和流离失所导致公共财产面临重大的问题，没有被战火摧毁的公司和商店也无法全面运作，或是每天只能运营几个小时。根据他的说法，尽管基辅政府大幅的削减开支，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政府每月的赤字仍高达50亿欧元。基辅当局预计，到2023年，乌克兰每月的赤字将缩减到约35亿欧元。面对这样的困境，包括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和七大工业国集团已经承诺提供现金援助。
本周五，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和他同行的打击群已经抵达韩国，并停靠在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海军基地。美军航母造访韩国也是大约4年来首次见到的行动。据路透社指出，里根号的到来象征美国在区域进一步推动具备更多核能力的战略资产，以吓阻朝鲜，这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部署。由于先前的谈判没能说服朝鲜终止核武器和导弹的发展，朝鲜今年稍早的导弹试射次数已经创下新高。观察人士认为，朝鲜似乎准备自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核试验。另外， 朝鲜本月也公布新法，赋予在必要时动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自我防卫的权利。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宣布推动更多联合演习和其他军力展示，以向朝鲜发出警告。预定里根号将和韩国军舰举行一场联合军事演习，并向朝鲜传递严肃的防卫信息。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周四宣布升息两码，以对抗当前飙升的通货膨胀率，并且警告英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在全球致力于抑制失控的通胀之际，美联储和欧洲其他国家央行都采取了进一步的紧缩货币政策，而英格兰银行因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升息决策从上周延至本周四宣布。英格兰银行同时表示，英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而调升主要利率 0.5 个百分点至 2.25% 的决定也符合大部分市场的预期，这也是英格兰银行继八月做出1995年以来最大升息幅度的决定之后，再一次升息50个基点。此外，瑞士国家银行当天也升息了 0.75 个百分点，使政策利率自2015年以来首度摆脱了负利率，意味着存户不必再为存款支付费用。而挪威央行同一天也升息了 0.5 个百分点，使利率达到超过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据以色列总理拉皮德22号呼吁，他将以两国方案支持解决同巴勒斯坦几十年来的冲突，同时重申以色列会不计代价地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路透社报道，这是多年来首次由以色列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及两国方案。拉皮德说，这是和美国总统拜登八月造访以色列并支持这项沉寂已久的提案相互呼应的。两国方案是以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为基础，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对于以色列的安全、经济和我们的孩子未来而言是正确的事。拉皮德也提到，任何协议都将以和平的、不威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作为条件。不过，在拉皮德发表这个说法之际，以色列即将在11月1号举行大选，而右翼前总理、常年反对两国方案的内塔尼亚胡可能会重新掌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两党议员要求把长江存储纳入黑名单，并审查苹果的芯片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三星电子放弃将 3D NAND 闪存光刻胶供应商多元化的计划，原因是没有能够找到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此前，三星电子至少同四家潜在的供应商进行了接触，全部是日本厂商，包括了全球最大的光刻胶供应商东京硬化工业。但有消息说，他们都没有达到三星电子的要求。三星电子此前多次和其他的日本光刻胶供应商接触，以寻找新的供应商，但他们在厚度方面始终没能够达到要求。据悉，作为先进 3D NAND 闪存生产的关键材料，三星电子一直是由韩国本土的东晋世美肯供应。在2013年他们开始生产 3D NAND 闪存之前，三星电子就和这家公司合作研发了光刻胶。东京硬化工业等厂商无法达到要求，也就意味着三星电子未来在生产 3D NAND 闪存时仍将采用东晋世美肯的光刻胶。东晋世美肯已经为三星电子独家供应了十年的光刻胶，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独家供应商。
周四，美国作家协会表示，亚马逊计划将电子书的自动退款限制在阅读没有超过 10% 的情况下。这一变化是在投诉 Kindle 买家为了获得退款而退回他们已经完全读过的书之后做出的。政策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实施。美国作家协会表示，他在与亚马逊高管谈判之后达成了这项协议。今年早些时候，个别作者对退货量的上升表示担忧，指出亚马逊将向他们收取从这些书中获得的任何版税。一些人将这种做法的兴起归咎于视频平台 TikTok 的图书社区。在一份新闻稿中，这个协会指责 BookTok 网红 鼓励人们通过购买然后退货来获得免费的图书。目前人们仍然可以退回他们在亚马逊上阅读过的大部分的书籍，但根据作家协会的说法，他们需要发送一个客户服务请求，这个请求将被人工审查，如果买家习惯性的滥用退款条例，可能会受到处罚。
SpaceX 正在继续星际飞船下一代运载火箭系统的轨道试飞活动。 SpaceX 今年一直专注于火箭的一级助推器，而此前定期进行了星际飞船上级航天器的亚轨道试飞，并成功开发了一个原型。据悉，一级助推器比上级航天器更复杂，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发动机，负责推动航天器离开地球大气层并进入太空。 SpaceX 在周四早些时候分享的录像证实，它将首先升级助推器的下部或尾部的耐用性，然后再进行风险更大的静态火力测试，这当中用到了火箭的所有33台猛禽2引擎。马斯克的公司目前正在对超重型助推器7号原型机进行微调和测试，这款原型机在本周早些时候成为了第一个同时测试搭载7台引擎的助推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乌克兰东部四州即将举行入俄公投的前夕，东南部地区由俄军占领的城市梅利托波尔22号发生一起爆炸案，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和一些平民受伤。对于即将到来的公投，乌克兰和西方盟友已经谴责这项公投欠缺合法性，完全是一场骗局，而俄乌双方在这四个地区的战斗也在持续进行。请听报道。
据乌克兰官员和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官员表示，乌克兰东南部俄军占领的城市梅里托波尔一处人潮拥挤的市场于周四发生了一起爆炸案，这一时间就是当地即将举行入俄公投前夕。梅里托波尔也是今年2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之后首批遭到俄军占领的城市之一。据梅里托波尔流亡市长费德罗夫表示，这起攻击案是俄军蓄意策划，目的是要指控乌克兰为恐怖主义。他表示，爆炸案已造成3名士兵死亡，至于平民死伤人数目前还不清楚。本周三，俄罗斯亲俄地方首长同步宣布，要从9月23号到9月27号在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等4个州举办入俄公投，这四个州的面积总和相当于乌克兰领土的 15%。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当天也宣布，他正在为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征召30万士兵，并提高核打击的威胁。对此，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周四联合国大会举办的安理会外长特别会议上强调，每个安理会成员国都应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这些鲁莽的核威胁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向安理会表示，最新的事态发展是危险和令人不安的。他说，核冲突的概念曾经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已经成为争论的话题，这本身完全不可被接受。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在联合国大会的视频讲话中呼吁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来惩罚俄罗斯，并要求对入侵造成的破坏进行经济赔偿。至于亲俄各州将要进行的入俄公投，乌克兰和西方盟友已认定这将是一场伪公投，并且没有任何承认公投结果合法性的计划。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参众两党议员敦促白宫将中国半导体公司长江存储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长江存储违法供应中国华为美国技术。同时，议员们还要求对苹果公司使用中国芯片的计划进行审查。请听报道。
据《金融时报》周四报道，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主席查克·舒默向该媒体表示，他所看到的一些报告证实长江存储为 Meta XS2 手机提供了 NND 闪存芯片。舒默说，这份报告非常令人不安，并进一步强调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将长江存储添加到实体名单中。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名单上的实体出口专业产品和技术。 根据来自数字设备分析咨询公司 IP Research Group 的报告，长江存储正在向华为提供手机芯片，这表明有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规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马克·华纳和共和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也支持将长江存储纳入实体名单。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也加入他们的动议名单。华纳说，中国的目标是将全球微电子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中，长江存储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白宫在2021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长江存储通过低价倾销芯片策略进行扩张，以给美光和西部数据等美国公司造成压力，构成直接威胁。报告描述说，长江存储是中共国家冠军企业，曾接受中共政府240亿美元补贴。英国金融时报4月报道称，长江存储因向华为出售手机芯片遭到美国商业部调查。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参议员们周三要求国家最高情报官员牵头审查苹果公司相关计划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苹果公司据报将在其新的 iPhone 14中使用来自长江存储的内存芯片。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为首的议员在致国家情报总监艾威尔·海恩斯的信中，希望海恩斯看看长江存储如何帮助其他中国公司，包括受到美国严格出口管制的华为。他们还希望他审查长江存储与中共军方的联系。议员们要求海恩斯在10月1号前作出答复。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说，台湾是先进半导体芯片的唯一来源，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他还说，把历史高峰的国内通胀率压低，同时维持健康的就业市场是有可能做到的事。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在《大西洋月刊》与华盛顿主办的场合上说，全世界最先进半导体来源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台湾。我会认为这会构成韧性上的风险，也是国家安全的风险。另外，针对美国前财政部长萨姆斯预料失业率需达到 5%， 至少要有6个月通胀率才会降到 2.5% 以下，耶伦承认有必要减轻一些就业市场的压力，但他不同意失业率需要升高这么多。他说，全面衰退是指失业率过高的时期，我相信我们可以继续拥有多数美国人认为的历史性低失业率，以及人人可以找到工作的强劲劳动市场。美联储周三连续第三次升息7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警告，抑制通胀将令美国经济承受痛苦。耶伦周四说，我认为有途径能成功降低通胀率，同时保持强劲的就业市场。我深切希望美联储能成功做到。耶伦表示，可能会因为就业市场缺工问题造成一些通胀压力，这已经带动了薪资上涨。他说，处理供需失衡也是美联储的职责。美联储周三在货币政策会议结束时更新经济预测，预估因升息造成经济活动趋缓，以致失业率增幅略高于之前的预期。目前估计美国今年平均失业率达 3.8%， 小幅高于原来估计的 3.7%。 2023年失业率估计将攀升到 4.4%， 高于先前预测的 3.9%。美国今年8月失业率降至 3.7%， 是50年来最低点之一。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日韩承诺合作，加强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承诺合作，加强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
回应中共在南海挑衅，美国和菲律宾总统会晤，加强联盟；
中概股审计刚刚展开，美方向中共发出严厉警告，呼吁配合全面检查。
纽约为非法移民建应急中心，共和党呼吁进入紧急状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日韩三国星期四举行三边外长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以及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重申了在寻求应对紧急的二十一世纪挑战中对三边密切合作的承诺，美国与韩国和日本联盟的坚定承诺，以及三国间密切持久的友谊，对于三国的公民、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三国外长强调了共同努力解决朝鲜破坏稳定行为和推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的重要性。联合国声明还谴责了俄罗斯无端侵略乌克兰，并表示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在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三举行了首次一对一的会晤，这也是日韩两国领导人自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双边对话。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谴责俄罗斯升级乌克兰战争，批评他动员更多的军队，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2号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安理会外长特别会议上说，每个安理会成员国都应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这些鲁莽的核威胁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并下令局部动员，而引发俄罗斯民众大举逃出俄国。欧盟执委会22号表示，欧盟会员国对于俄国人寻求入境一事必须建立共同立场。由俄罗斯和亲俄势力控制的乌东四个地区从9月23号起将就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民投票。西方国家纷纷谴责这些投票是非法的，是吞并领土的前兆。欧洲外交官22号说，欧盟正在考虑实施石油价格上限，更严格的限制对俄国的高科技出口，以及对相关人士实施更多制裁，以回应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中最新的升级行动。
纽约市长亚当斯9月22号宣布，为给大量涌入纽约市的来自美南边境的寻求庇护者提供必要的支持，纽约市将在布朗市等地设置人道主义应急反应纾困中心，移民们可以从中心获得避难所、食物、医疗、移民案件辅导和一系列的安置选项。纽约州和市的共和党议员当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呼吁州长霍楚立即宣布纽约市的非法移民危机进入紧急状态，以启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应急基金，因为毕竟这场危机是拜登领导的联邦政府造成的。自从今年八月开始，深受拜登政府宽松边境政策之苦的德州州长阿伯特决定开始往号称庇护城市的各左派民主党把持的州与城市，比如纽约市、华盛顿、芝加哥等地，运送从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南美洲非法移民。华盛顿市长鲍瑟因为该市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已于9月8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伊州州长普利兹克也于9月14号发布了紧急灾难令，并部署了国民警卫队。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23号公开宣判，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孙立军因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且两年期满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目前为止，孙立军政治团伙成员的六虎中有五人被判重刑，包括主犯孙立军在内，有三人被判死缓，只剩中共国安部前党委委员刘艳平案没有开审。9月21号，上海市前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被判处无期徒刑，重庆市前副市长、公安局长邓辉林被判刑15年，山西省前副省长、省公安厅前厅长刘新云被判刑14年。9月22号，中共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傅政华和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都被判死缓，终身监禁，不 不得减刑假释。孙立军曾经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和被海外明慧网点名。孙立军和傅振华还参与了臭名昭著的709律师大抓捕案。
伊朗库德族22岁女子艾米尼因为没有戴好头巾遭到宗教警察的逮捕后去世，在伊朗各地引发了动荡。美国财政部周四将伊朗宗教警察列入制裁黑名单，要这个单位为艾米尼之死负责，并称其对伊朗女性施行虐待和暴力，以及侵犯伊朗和平抗议者的权利。美国的重量级议员也纷纷谴责伊朗的人权记录。议员们驳斥了伊朗总统莱西周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德黑兰支持人权的说法。莱西没有提到艾米尼之死以及因他的死亡而爆发的抗议活动，而是抨击了他所描述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迫、不公正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伊朗当局连续六个晚上在30座城镇暴力镇压抗议者，总部位在挪威奥斯陆的非政府组织伊朗人权表示，至少31名平民死于镇压。伊朗革命卫队周四还要求司法机关起诉散播假新闻和谣言者。路透社指出，伊朗革命卫队的警告显然暗示这支精英武力准备加强镇压示威。另一方面，伊朗之春启发了许多中国网民，中共网信办于是屏蔽了微博上一些有关伊朗抗争的新闻。
科学家23号说，日本太空探测器从距离地球约3亿公里外的小行星上采集到的尘埃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成分，一滴水。法新社报道，隼鸟2号探测器从小行星龙宫搜集到 5.4 公克的岩石和尘埃，结果发表在针对这份尘埃进行分析的最新研究中。东北大学首席科学家中村智树在研究结果于今天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前告诉媒体，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水是从外太空被带来的，但是我们却在地球附近的小行星龙宫上首次发现了水。中村说，团队在龙宫样本中发现一滴液体，是含有盐和有机物质的碳酸水。他说，这项发现强化了诸如龙宫或它的更大的母体小行星在和地球的碰撞过程中，可能提供了含有盐和有机物质的水的理论。这批珍贵物体带来一些见解，包括显示地球上一些生命组成的有机物质氨基酸可能是在太空中形成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回应中共在南海挑衅，美国和菲律宾总统会晤，加强联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德州法院昨天裁定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侵犯了对讲机 App 公司 Voxer 的两项专利，因此需要向 Voxer 赔偿 1.745 亿美元的损失。 Voxer 2020年首次在美国对 Meta 提起诉讼，2021年两家公司的知识产权纠纷又蔓延到了伦敦法院。2012年 Facebook 的代表和 Voxer 取得了联系，讨论潜在的合作事宜。随后Voxer 开始向 Meta 披露他们的专利组合和专有技术。Voxer 在起诉中说，当两家公司没能达成合作协议时， Meta 把 Voxer 视为竞争对手，并撤销了 Voxer 对 Facebook 平台关键组件的访问权限。后来 Meta 在2015年推出 Facebook Live， 2016年推出了 Instagram Live。 对于这两项功能， Voxer 说是侵犯了他的专利通信技术。德州法院做出了有利于 Voxer 的裁决，要求 Meta 向 Voxer 支付 1.745 亿美元的赔偿金，并驳回了 Meta 要求法庭认定 Voxer 专利无效的企图。
特斯拉周四宣布将在美国召回近110万辆汽车，原因是其车窗自动反转系统存在故障，在检测到障碍物之后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反应。特斯拉这次召回的车辆包括2017-2022年的 Model 3、2020-2021年的 Model Y 以及2021-2022年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等车型。特斯拉表示， 这些召回车辆并没有牵涉任何的相关保修理赔、现场报告、车祸事故或车祸伤亡。美国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表示，车窗关闭的时候，如果系统无法正确运作，可能会在关上之前过度施力而夹伤驾驶或乘客，增加受伤的风险，并称这些车辆不符合联邦电动车窗的安全标准。特斯拉称，从9月13号开始，在生产中和交付前的车辆都会进行软件升级，使其电动车窗系统符合相关的要求。
乌克兰战事升温之际，美国和俄罗斯太空总署罕见合作，双方的宇航员搭乘俄国太空船从哈萨克升空。这项任务的一名美国宇航员和两名俄国宇航员已经安全抵达国际空间站。法新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和美国宇航局各自公布从哈萨克发射升空的现场影片。解说员说，太空船很稳定，团队成员感觉很好。由美国宇航员卢比欧以及俄罗斯宇航员普罗科皮耶夫和佩杰林组成的团队，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9月21号13:54，在哈萨克贝康诺太空发射场升空。这三人将和另外七名宇航员一起在国际空间站生活6个月，他们分别是三名俄国人、三名美国人和一名意大利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22号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会晤，两人承诺加强两国盟友关系。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南海紧张局势、美国和菲律宾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关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全球经济和粮食安全带来的压力以及其他问题。请听报道。
拜登和6月就职菲律宾总统的小马克思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这是菲律宾总统十多年来首次公开访问美国。白宫在会谈后的一份声明中说，领导人讨论了南海局势，并强调他们支持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拜登在两人开始会谈时说，他想谈谈南中国海、 COVID-19 和可再生能源等议题。他感谢小马克思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指责中共在南海周边国家经常做出挑衅行为。小马克思说，美国在维护我们地区和平方面的作用，得到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菲律宾的高度赞赏。小马克思在两国首脑首次双边会谈之前对拜登说，菲律宾是美国的伙伴、盟友和朋友，并指出两国关系继续发展。马克思与拜登的会面标志着菲律宾外交政策转向美国，因为前总统杜特尔特倾向于和中俄交好。拜登对小马克思表示，美菲关系根深蒂固，他也承认两国经历了艰难时期。拜登说，我们的基础是强大的美菲联盟，这至关重要。周四的会谈正值台海局势和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之际，鉴于菲律宾的地理位置，菲律宾是美国重要盟友，在美国需要从军事上保卫台湾免受中共攻击时，菲律宾在战略上至关重要。随着美军寻求再从日本延伸到东南亚的第一岛链上部署兵力，菲律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正在增加。菲律宾驻美大使何塞·曼努埃尔·罗穆尔德兹不久前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在对菲律宾的安全很重要的情况下，马尼拉会允许美军在台海冲突时使用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罗穆尔德兹说，菲律宾正在与美国谈判以增加美军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的数量。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四，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埃里卡·威廉姆斯重申，美方希望能够全面检查和调查在美上市的中企有关文件。他强调，如果不这样做，就将违反美中上个月达成的审计协议。请听报道。
就在美国官员抵达香港审查在美上市的中港公司审计工作文件的几天之后，美国政府最高审计监管机构周四对中共当局发出严厉警告，美国检察员必须获得完全访问权限。 据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姆斯在出席美国机构投资者理事会议时强调了美中审计协议的三大条款，包括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可自行决定选择需检查和调查的公司、审计业务和潜在违规行为，而且无需与中共当局协商，也无需中共当局提供意见。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也可以根据需要保留完整信息和完整审计工作文件。在检查或调查过程中，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也可以直接与审计相关的所有人员面谈和要求证词。威廉姆斯重申，自愿退市不是逃避审查的逃生办法，美方的检查和调查是追溯性的。如果一家公司今年退市，我们仍然需要知道往年是否发生过不当行为。威廉姆斯强调，十多年来，美国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准入一直受到限制，这可以使投资者面临巨大风险。而中国和香港是全球仅有的两个不允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检查的司法管辖区。中共官员一直以国家安全和保密问题为由阻止美方的审查。如果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检察员无法按照美国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审查中港在美上市企业的审计文件，这些上市公司将依照外国公司问责法从美国市场退市。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